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7回。韩立神色不定了好一会儿，这才长吐了一口气，表情呢，终于放松了下来。从对方的表现来看，似乎并没有对自己不利的地方，唯一可忧虑的就是那广寒界有些危险呢。不过既然进入里面的各族没有合体级别以上的存在，倒也不用惧怕什么，只要他没有多大的贪心，不去到处乱闯寻找什么灵药宝物，找到一处隐秘之地老老实实的躲藏起来，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这也是他在通灵大殿的时候瞬间就想通了其中的关节之后，才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了千机子他们的要求。不过广寒界的开启之日呢，可能会拖到如此之长，倒真的有些出乎他的预料的。这若真是数百年后才开启，有这么长的时间，他借助灵丹之力倒有机会先修炼到炼虚初期顶峰，然后借助广寒界惊人的灵气来突破到中期境界的。这也是他可以借助神秘的绿叶无限炼制那堪称珍稀至极的腾龙丹，否则的话，普通修士想一下子修炼到初期的顶峰，那没有个五六百年的苦修之功，想也别想啊。到了炼虚境界，想要修为再进一步，需要凝集修炼的灵力之多，远非化神境界可比啊。更别说韩立选择的法体双修之路，艰难之处更是远胜其他的功法的。韩立心中啊，默默地想着，但是忽然的神色一动，单手一翻转，手中多出了一个白蒙蒙之物出来，表面呢同样的贴着赤红色的符箓，正是另一个装着广寒令的玉匣。韩立很清楚啊，自己只要拿出此物出来，肯定可以用此呢向千机子等人换取更大的好处，起码另一具通灵傀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在通灵大殿的时候啊，丝毫就没有提过此事，为的却是自己的那一份谨慎之心。不管多出的这一枚广寒令在进入了广寒界之后有没有用，他宁肯不要什么好处，也要多出这么一个后手。韩立心中既定之后，手上白光一闪，玉匣就消失不见了。随后他就在床上打坐入定起来。一连三天呢，韩立待在新住处并没有出门一步，但是这一天他正浑身金光闪烁的在屋中修炼的时候，忽然神色一动，睁开了双目，单手一翻转，那块千机子交付的万里符一下子出现在了手中，在白蒙蒙的符面上赫然出现了一排小字。韩立看完之后神色不动，当即呢将这万里符一收，就走出了屋门外。半日之后，他已经就身处八云山中的云梦山的某个洞府当中，四处打量着洞府中的各处地方，脸上满是满意之色呀。这个洞府灵气之浓，丝毫不下于云霞山，并且洞府无论丹房、炼气室、药园等等设施一应俱全呐，甚至呢，药园已经种植了一批常用的普通的灵药，他对此呢是极为的满意。不过韩立并没有急着马上开始训练，而是呢用神念把洞府的每一寸地方都仔细的扫过了一遍，然后一口气呢在洞府内内外外啊布置下了大小十几层的各种禁制。如此一来，即使合体级别的存在也不可能是短时间之内侵入此地的。接着他才将自己需要的一些灵药灵草移植到洞府中，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边呢开始闭门炼丹起来。 他准备先炼制出一定数量的腾龙丹之后，大部分留下服用，一小部分呢准备拿出一点去仿制，换取一些极品灵石出来。毕竟无论通灵傀儡的驱动，还是为了以后的超级传送阵，需要的极品灵石的数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数目。单独依靠出售灵草来换取的话，即使是万年灵药也没有办法换取到足够数量的，而且万年灵药一出售太多也会惹人注意呀。如此的话，他干脆呢用成品腾龙丹直接换取了，相信以此丹的强大的药性，足以让云城各族的上族存在挤破了头啊，能卖出一个惊人的价格来。当然了，他不会出售太多的，并且呢还需要好好的掩饰一下自己的身份，相信只出售两三次的话，那还不至于引起那些圣族存在的注意。若是这样还没有办法凑够的话，他也就只能打那金雷竹的主意了呀。以金雷竹在灵界的稀有的程度，他若是肯出售整整一株的话，绝对绰绰有余了。韩立一边开始炼丹，一边思量好了极品灵石的收集的方法。千机子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在他心目中，韩立短时间内万万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对他来说呢，不过是有点小麻烦而已。不过千机子将韩立带到此处的时候，顺便也告诉他，借用传送阵之事已经取得了其他几族的同意，至于条件嘛，也提了几个，倒也不算苛刻，大多是让他再交一笔使用费用即可。只有那石简族有些麻烦，竟然让他进入广寒界的时候呢，帮他们搜集一种只有广寒界的独有的炼器的材料。他们有一幅地图，这种材料产地也已经标注了出来。他进入广寒界之后，只要帮石简族跑腿一趟就可以了。此条件相对来说自然有些危险的，但是此材料似乎对石简族极为重要，他们只提了此条件，并且呢还一副无法讨价还价的样子，故而韩立之事略一思量，也就同样答应了下来。若只是跑一趟腿的话，这点危险他还敢冒。如此的话，韩立就算和天云诸族呢正式达成了协议，只要广寒界之事一结束，他呢就可以随时使用一次这几族负责保管的超级传送阵。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在洞府中一待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呢，在此期间呢，他一边配置灵草炼制灵丹，一边呢开始服用腾龙丹，不停地修炼繁盛真魔功。虽然说这段时间不太长吧，但是修炼时放出的繁盛真魔法相倒也更凝聚了一分，可见腾龙丹的惊人的效力。不过韩立有些奇怪的是，那名叫仙仙的精族女子并没有在此期间呢用万里符联系过她，仿佛将她彻底忘却掉了一般。韩立心中有些奇怪呀，但是呢也没有主动找此女的意思。但是这一天韩立终于走出了洞府来，私下略一扫之后，就直接的化为了一道遁光往山下飞射而去。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凑巧啊，正巧呢从山顶处另一道白虹激射而下，正好和韩立一前一后同时到了山脚处。光芒一脸，韩立和一名秃头汉子同时现出了身形出来。大汉面容凶恶，皮肤竟然呈现了灰白之色。如此一来呢，两人都有些意外地互望了对方一眼。
在下石简族铁坚，看道友面孔有些陌生，可是新晋搬到此地的道友啊。
别看大汉呢容貌有些狰狞，但是说话的语气却客气异常啊。 韩某的确新近住到山上的。韩立神念一扫，发现对方赫然是一名炼虚顶阶存在，心中一惊，但是表面含笑地回答道：
哈，原来是韩道友啊。哎，我听说这去年有一位外族人揭发了一枚广寒令，那个人也姓韩，莫非就是道友吗？
大汉倒是消息灵通啊，一听韩立之姓，竟马上猜出了他的身份。韩立双目呢闪过了一丝惊讶，但是微微一笑地回答道：在下的确就是激发广寒令之人，没有想到韩某名声已经如此之大，连道友也知道了。
哈，这么多年来，韩兄可是第一个激发的广寒令的外族客卿，名头自然小不到哪里去。道友现在出门，莫非也是听闻这次四族拍卖会有珍品拍卖，想去参加这个盛会吗？
四族拍卖会？
韩立有些诧异了。哎，怎么韩道友不知道这个消息？
哦，也难怪。嗨，
道友啊，才到我们云城不久嘛。这四族拍卖会是我们十三族每隔十年的由其中四族主持，用来提高云城人气的拍卖会，拍卖的宝物啊，都是平常时候根本不会拿出来的族中重宝，所以呢，每次都会吸引众多的高阶存在特意赶来云城参加拍卖的。而这一次因为角翅族的攻击啊，前面的几次大战族中处于下风中，只为了鼓舞一下本方士气，故而拿出了一些远胜从前几届的宝物出来呀，其中可有那万妙丹，这可是我们炼虚级修炼者突破瓶颈的绝佳的辅助丹药，只有金族的宗师级别的炼丹师才能炼制出来呀。哎，以前几届可就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铁剑有些恍然了，但是马上一口气儿的解释了起来：万妙丹，韩某倒也听说过的。韩立一听到此丹药的名字，似乎价值之高犹在通灵傀儡之上啊。不过针对炼虚级有用的话，他若能得此丹药或者配方，自然对以后的突破瓶颈助力不小。既然有如此盛会，韩某倒不能不去见识一番的。韩立眨巴眨巴眼睛，面露感兴趣之色。
道友有此意，不妨和我同行吧。不瞒韩兄，这一次的广寒界之行啊，铁某很可能也会加入其中，说不定呢就恰好加入到了韩道友这一组呢，到时候还要韩兄多加照顾一二啊。
秃头大汉哈哈一笑，似乎豪爽异常啊。
道友说笑了，铁道友的上族九阶修为可是远超在下的，不过在下对云城还真的是不太熟悉，就有劳铁兄了。
韩立呢含糊地打了个哈哈，铁剑闻听此言嘿嘿一笑，并没有接口什么，而是抬手间招来了一辆停在山脚下的兽车，然后对韩立做了一个请字。韩立没有客气，抬腿先上了兽车。
到云翼拍卖行。
大汉冲车夫淡淡地吩咐了一声，那名车夫闻言口中一声答应，顿时驱动灵车呢就狂奔了起来。在车中，韩立又好奇地询问了不少有关四族拍卖会的事儿，这才知道啊，这个拍卖会早就开始数天了，但是真正的精品拍卖却是在今天拍卖的。而这位石简族大汉为了那万妙丹，甚至不惜向好友呢借了一大批灵石，这才出门参加这次拍卖会的。韩立听闻这次拍卖会还有万古族两头通灵傀儡参与也要被拍卖的，心中为之一动。
兽车一连飞驰了一个多时辰之后，方向一转呢，走到了一条宽大异常的街道。在这条街道上呢，兽车骤然之间多了起来，街道两旁还有许多一看修为就不弱的修士，大袖飘动地往同一方向赶去。最终呢，兽车在街道靠近尽头处骤然之间停了下来，和其他数十辆兽车同时停在了一起。 韩立和铁坚走下了兽车，目光四下一扫，只见在正前方赫然就出现了一座四方的巨型建筑，高约百余丈，长宽足有近千丈的样子。而在建筑最顶端呢，却有一个圆柱状的祭坛，上面漂浮着一个直径十余丈的黄色的圆环，似金非金，似木非木，也不知是什么材料炼制而成，但是徐徐转动之间呢，竟然放出了一股森然的寒光，将整座大殿都照在其中啊。而这座大殿的四周另有一排甲士动也不动地站立着，竟是一具具那等阶不低的傀儡。在此大殿共有三个入口，一大两小，共有二十几名蓝山卫士守在那里。这些卫士啊，竟然全都是炼虚级别以上的存在。这三个入口中最大的主入口走进去的人并不多，反倒是旁边两个较小的入口进进出出，一副热闹异常的样子。
韩大友，我手中有些东西打算到偏殿先卖掉，好能多凑一些零食，不知道韩兄是不是也打算过去看看呀？
韩立正看着出神的时候，铁坚转头说了一句，
怎么，偏殿有什么交易场所吗？此地不是举行拍卖会的吗？
韩立听到此言有些意外了起来。
嗨，韩道友有所不知啊，既然要竞拍东西，肯定需要大量的零食的，而不少同道都喜欢在拍卖会举行之前呢，才将手中积存的一些珍稀的材料拿出来换取零食的，故而每届四族拍卖会之前呢，都先会先空出一段时间，让一些道友呢先互相交易，或换取零食，或换取其他所需物品。若是手中之物实在没有办法卖掉的话，也可以直接卖给拍卖大店，他们呢也会收购的。不过这价格嘛，肯定比正常的价格低那么一点了，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有四大族在后面支撑啊，再珍惜的东西也不会缺少临时收购的。而大殿两侧的偏殿，一间是专门收购物品的，一间呢则是出售东西的。铁坚解释了两句。
收购东西的？
韩立一听这话有些激动了起来。
怎么，韩兄手中也有宝物想出售吗？哎，不过建议韩兄啊先去看看出售东西处，然后呢再看收购物品的偏殿，那万一手中之物能换取什么自己所需之物，那可就再好不过喽。
秃头大汉点醒地说道。
嗯，道友所说确实有些道理，韩某就先过去看看吧。
韩立点了点头赞同地说道。
既然这样，道友一起过去吧，若是运气不错，说不定真能有所收获呀。
铁坚听韩立如此一说呢，脸上露出了高兴之色，然后就带着这韩立直往右侧的入口先走了过去。守在入口处的几名蓝袍侍卫目光呢只是在铁坚和韩立二人身上一扫，就丝毫不见盘问地放他们进去了。
这四族拍卖会本意呢只是为了提升云城的人气和名气，孤儿啊只要是有上族以上的身份就可随意参加的，孤儿参加这个拍卖会的人修为身份是参差不齐啊，悬殊至极，但也正因为如此，每年吸引参加着拍卖会的人数之众也远非天云其他几大拍卖会可以比拟的呀。
铁坚在和韩立走进偏门的时候笑着对韩立说道，
上族都可以参加此拍卖，此地真的容得下这么多人吗？
韩立眉头一皱，有些不大相信。难怪韩立会如此一说呀，云城中的上族存在绝对数以十万计啊，而眼前的大殿纵然是不小吧，但是也绝对不可能同时容纳这么多人呢。
嘿，其中缘由道友马上就可自行知道，根本无需铁某解释什么呀。
听到韩立如此一问，铁坚的却露出了一丝神秘之色的说道。
韩立闻言神色一动，目光不由地向前方望了过去。此刻他才发现的自己身处入口的时间未免太长了一点，走了这么一会儿之后竟然还没有走进偏殿内。
不对，前方引线白光的出口在刚才时候就离他们不远的样子，哎，这怎么走了这么一会儿之后看起来仍然丝毫未拉近的样子呀？
韩立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出来。
空间之术？
韩立神色凝重地喃喃了一声。
嘿，韩道友终于注意到了，这间拍卖大厅啊，其实本身就是一件超级法宝，可以自由地放大缩小，并且本身呢还带有一定的空间神通。大殿里面的空间呢，足足是外面所看到的十倍以上，足可容下数十万之众，还绰绰有余哦。
铁坚笑着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建筑的顶端那个圆环看起来是如此的诡异呢。说完这话之后呢，韩立的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看来这个拍卖会里的名头还真的不少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8回。
铁坚用大手摸了摸自己光滑的脑门，这个时候胸有成竹地对韩立说道：
这入口虽然因为空间影响的作用需要多走上一点路程，但是也并非真的有多长啊，我们应该马上就可以走出此地的。
韩立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再接口什么。
果然呢，像铁坚说的那样，他们再走那么片刻的时间，前方出口忽然一闪之下，一下子就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二者轻易地走出了入口，来到了一处宽阔异常的广场处。此地人头攒动，竟仿佛是闹市街区一般的人来人往。在广场四周呢，一个接一个的半圆状的光幕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不少修士啊从这些光幕中进进出出。而在广场中心处却有一个白玉的石台，上面摆着一张普通的木桌，有两名眉清目秀的青衣小厮正在那里呢向桌前的几名异族人发着什么东西。
韩立正看得入神，铁坚却转手一抱拳说道：
韩道友，就在这里分手吧，我要去寻找几位合适的卖家，好将手中的宝物尽快的脱手啊，就不陪道友逛下去了。
道友有事的话尽管忙去，在下呢也想一个人四下看看。
韩立微微一笑，客气地回答道：
好，那韩兄保重。
铁坚再一拱手之后，就兴冲冲地向某一方向边缘处走去。
韩立望着大汉的背影，目光闪动了几下，半晌之后才往中心处的玉台再打量了两眼，默然走了过去。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呢，他就走到了台子附近，而这个时候又有数人走上了台。但是此刻韩立总算看得清楚了，那些上台的一族人呢，每个人向两名小厮交上了一袋高阶的灵石之后，就可以呢从他们手中得到一块块颜色各异的小幡。
韩立目光随着其中一个人盯着不放，就发现那个人走到广场边缘没有人的地方之后，将小幡挥动几下，一层半圆形光幕就涌现而出，将其身形呢彻底的掩饰在了其下。
韩立用神念探了一探，神念刚一接触光幕，就被一层禁制啊挡在其外，并没有办法就悄然侵入其中。显然这些光幕啊 就是专门用来让广场修士交易的处所。如此一来，倒是不用担心那自己的隐秘被别人窥探到的。韩立往四周一扫之后，眼见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光幕闪烁不定，而在离他所处广场更远处，竟然呢还有几个稍小一些的广场占据在那里，似乎同样的熙熙攘攘。韩立长吐了一口气，当即摇了摇头，就算有宝物，这么多人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买主，绝对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呢，他可不会在此浪费太多的时间的。他若也想图谋那万妙丹，必须在拍卖前筹到一大笔灵石才行。心中这么想着，韩立开始不动声色地沿着广场边缘处徐徐走动着，但是大半时候呢，都只是在外边看上两眼而已，偶尔才会进入其中一两座光幕中，又很快地走了出来。当一刻钟过去，韩立仍然没有什么收获后，当即眉头一皱，果断地一转身，竟按原路而回，向入口处走去。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韩立故意所为，他再次踏入入口的时候，正好呢，整个入口中恰好只有他一人而已。韩立一边走着，一边袍袖突然一抖，一块黑色的纱巾随之浮现而出，随之砰了一声轻响，一团淡淡的黑雾将韩立呢困在了其中，让身形一下子变得模糊异常。但是几乎下一刻呀，黑雾中亮光一闪，雾气蓦然翻滚之下，化为了一件黝黑发亮的长袍披在了韩立的身上。这个时候，韩立半低着头颅从雾气中现身而出，他的气息一下子变得若隐若现，奇淡无比。但是当他再抬头之下，露出的呢竟是一张面色苍白的陌生的脸孔。韩立就在这刹那间的功夫一下子变换了服饰和容颜，不动声色之下，韩立不慌不忙地走出了入口，并和几名进入里面的异族人呢正好是擦肩而过。守在外面的蓝袍卫士只是在韩立出来之时扫了一眼，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异常举动了。韩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另一面的偏殿当中，同样是一片不小的广场，但是呢里面的情形却让韩立微微一愣。和出售物品之处不同啊，此地人数虽然同样不少，但是全都聚集在广场的小半面处。在那里呢，耸立着一块块高约十余丈的青石壁，上面闪动着一个个银色的文字。那些异族修炼者全都围着这些石壁，一个个呢神色各异地凝望着。而在这些石壁稍后些的地方，却是十几间连在一起围着一座数层高阁楼的御屋，每一间都晶莹剔透，雪白异常啊。但是这些屋子的大门处却白光闪动，被一片光霞掩盖着，隐约之间全都大敞而开。而中心处的阁楼通体赤红，被一层淡淡的青烟笼罩其中，并隐隐的有香气发出，仿佛不是人间之物一般。那些围着石壁观望之人呢，不时的有人进入这些石屋中，但出来之后，有的人神色阴晴不定，有的人沮丧郁闷，还有的则兴奋异常啊。韩立看清楚此地的情形之后，不再迟疑地向一块石壁走去。但就在这个时候，附近另一块石壁处，一个苗条的人影蓦然一回身，同样变换目标朝同一方向走去。韩立目光下意识地往那人影身上一扫之后，身形一震，再也没有办法控制的脸色骤然大变。此女啊，一头乌黑长发，穿着一身蓝色的长袍，面容俏丽，但是呢神情冰冷异常，并没有发现韩立的异常，径直的呢走到了那处石壁处，然后秀眉微皱凝望了起来。怎么可能是他呢？ 不可能的，但世间真有如此相像之人吗？
韩立彻底地停下了脚步，脸色微微发白呀，眼眨也不眨地盯着蓝袍女子，用只能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喃喃地自语不停啊。
韩立如此失态地望着蓝袍女子，似乎让此女呢也感受到了什么，下意识地回首一望，正好和韩立的目光对到了一起。
一见韩立直勾勾地看着自己，此女呢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立刻露出了一丝恼意，但是神念一扫过后却又心中一惊，她根本就没有办法从韩立的身上看出任何灵气波动出来，这让女子心中不安之下立刻将身子扭转了过去。
而这个时候呢，韩立也总算是从失态下恢复了过来，神色再次恢复如常，并望着此女的同时沉吟了起来。
这名蓝袍女如此向他一直隐藏心底深处尽量不愿再去触动的那个方影，这让他震惊之下又不禁有些迟疑了起来。陈巧倩，这名当年对他当面表达过爱意的女子的音容笑貌徐徐地从他的心中浮现了出来，并放大了无数倍，一时之间的充斥着整个心头啊。这名蓝袍女子无论是身形容貌，竟然和当初在人界早已陨落掉的陈巧倩，此女是如此的酷似，除了神色之间呢有些过于冰冷之外，其他几乎都是一般无二，仿佛此女重新再生一般呢。当年韩立听到了有关此女陨落的消息，看似神色平静异常，但是心中呢自然大为惆怅和有一丝难明的感情。也许啊谈不到什么爱意，但是只要一个正常的男人对一个曾经喜欢自己的女人，自然都会有一种复杂至极的难忘的情怀。不过陈巧倩根本不可能死而复生，也根本不可能投生到人界来，就算那名蓝袍女子纵然再酷似此女，也不过是一名异族女子而已。韩立心念飞快的一阵流转，也就将有些激荡的心情呢强行抚平了下来，略一犹豫之后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同样的往那块石壁上走去。那名蓝袍女子虽然说没有回身，但是似乎另有神通能够感应到身后的事情，眉头一皱之下身形一动就离开了原来之地。而韩立也不客气，大模大样的几步上前，竟直接站到了此女原先站立之处。不过韩立即使没有扭身，也能够感应到蓝袍女子在背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快步地走向稍远一些的另一块石壁。看来此女十有八九啊是把她看成了一名贪婪其美色的好色之徒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心中一笑，就将心神一敛，将注意力呢放到了眼前的石壁上。石壁上的银色文字和其预料的一样，全都是各种天才地宝的名称，但是奇怪的是啊，所有的东西呢既都没有标注收购的价格，只是在后面呢各有一个个从1到13的数字而已。韩雷见此心中一动，立刻想到了什么，并将目光呢朝远处望了一眼，只见远处的那些围着赤红阁楼的玉屋正好也是13座，并且每间屋子的顶部呢各有一个金灿灿的数字凭空啊悬浮在那里。看到此景，韩立几乎不用猜也立刻明白了石壁上那些材料后面所写数字的用意。他倒也不急，不动声色的呢将此块石壁都用心的看了一遍，然后就头也不回的朝下一个石壁走去了。
以韩立匆匆一扫的速度，几乎转眼之间就将大半石壁都看了一遍，但是他脸上毫无表情，似乎并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继续不动声色地寻觅下去。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是轰隆隆一声巨响啊，从最中间的赤红的阁楼中发出，接着一个惊怒异常的大吼之声从里面蓦然爆发而出。
什么？你松老怪说的东西是假的？不可能，这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为了他差点陨落在一群金翅巨人手中。
嚷嚷什么？假的真不了，真的我也不可能拒收的。既然东西鉴定完了，邱道友可以离开了。
另一个尖利的声音同样的从阁楼中传出，并且毫不客气地说道，
老子为了这鬼东西回来后足足的在洞府里躺了七八年，最后竟然还是假的，不要让我再碰到那个给我消息的家伙，否则我一定二话不说的把他脑袋揪下来。
第一个说话之人嗓门甚大，再加上在暴怒之下，声音中的不觉掺入到灵力，传到外面竟然是清清楚楚啊，几乎所有的人呢都能听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此地大半之人都不是云城本地之人，吃惊之下自然不禁面面相觑起来。忽然那赤红的阁楼表面红光一闪，一个三丈高的巨大的身影竟直接的从红光中一冲而出，身形一晃之下就一下子落在了附近的地面上。轰的一声过后啊，地面都为之一颤，这巨大的人影奇重无比啊，广场中大半之人都不禁立刻望了过去，结果呢，所有的人都是吸了一口凉气呀。这个人从头颅以下，身躯竟然是一半肉身，一半金属，金属半边黑灰发亮，泛起了诡异的灰光，另一半身躯啊，肤色古铜，仿佛肉身同样的坚不可摧。而往上面望去，入目的却是一个长着绿色卷须的狰狞的面孔，不但鼻子和双目是普通人的两倍大，头颅呢竟然呈尖锥状，长着稀疏的几缕绿毛。韩立神念往此怪人身上一扫之后，脸色不禁大变啊，这个人修为他竟然同样没有办法看出深浅来，竟然是和千机子同样的合体顶峰存在。不过韩立不认得怪人，可并不代表此地的其他一族人全都不认识的。几乎在怪人呢刚一落地的瞬间，附近人群中立刻就抢出来十几个人，纷纷的向怪人恭敬异常的大礼参拜，
参见段长老，拜见三长老，
一连串的问候声从这些人的口中发出啊。而这些人的身材啊，比普通人高大的多，竟全是和铁肩同族的石简族人，而这名怪人正是石简族的一位排名靠前的长老。
哈，你们也来参加这次拍卖会了，希望你们能有所收获吧。嘿，我是弄了一个假货回来，没心情再参加此会了。
怪人目光一扫问候之人，就随意的摆了摆手，然后谁也不再招呼的大步的向外走去。所过之处呢，挡在附近的人群自然都敬畏异常的纷纷让开了道路。也是凑巧啊，大汉所走的方向竟然恰好经过韩立这边。韩立见此，同样的悄然后退了一些，打算呢让过这名实力惊人的怪人。但是下一刻让韩立心中骤然一跳的情形出现了，怪人在经过韩立身边的一瞬间，脚步一顿，大鼻子突然抽搐了一下，接着呢，脸上猛然的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的一扭头，死死的盯住了韩立。如此诡异的一幕，自然让附近的其他人全都为之愕然了呀。不少人的目光呢，纷纷的落在了韩立的身上，想看出什么蹊跷出来。这位前辈，对晚辈有什么吩咐吗？韩立暗觉不妙的同时，同样一头雾水，深施一礼之后，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一族的呀？
韩立不知道对方用意之下，哪儿敢真报上自己姓名，只能含糊地回答：
好，很好，我是石剑族的段天任，以后你若在天云遇到了什么大麻烦，以后尽可报我的名字。
也不知道怪人是不是真听到韩立之言，忽然身形一模糊呢，但是马上就恢复如初了。对面的韩立却神色为之大变，他可感应得清清楚楚啊，自己肩头在怪人身形异常的一瞬间就被对方抬手轻拍了一下。他纵然说有灵木神通在身，也抓到了对方出手的痕迹，但是啊，对方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身体呢竟根本就来不及做任何的躲闪的动作，而对方手掌上也传过来了一道诡异的灵气，在其整条手臂上一阵流转之下，这才自行的溃散了。
前辈，这是什么意思？
韩立脸色有些铁青了，刚才的大汉出手拍了韩立肩头一下的一幕，在场的一族人能看出来的不过寥寥十余人而已。在大多数人眼中呢，韩立此问自然是面对怪人刚才之言所发，神情和语气却显得有些奇怪了。面对韩立变色的此问，怪人目光如刀一般的呀在韩立脸上一扫，却丝毫不动怒的嘿嘿一笑：
哈哈，没什么，老夫见道友似乎也修炼了某种炼体之术，而且颇为的神妙，想找机会和道友呢交流一下功法心得而已。
韩立被怪人双目一扫，只觉面孔竟然凭空的隐隐生痛起来，心中不禁大骇。他纵然动用了那黑纱结合自己新参悟出的幻化之术，隐藏了本来的面目，但是和对方修为相差太大了，是不是真的能够瞒过对方，可是心中一点底儿都没有啊。不过韩立自然也不会相信对方所言的什么交流功法之言，而且对方刚才拍自己的这一掌到底是何用意呢？韩立面色阴沉，心念急转之下，一时之间呢也没有办法想明白对方为什么会突然针对他而来，他绝对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怪人呐，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小家伙，不用乱想了，我一会儿就在对面的醇香阁等你，不要想偷偷开溜的主意。我刚才那一掌虽然并未动任何的手脚，但是残留你体内的这点时间足以让我数个时辰死死地锁定你了。
韩立耳边这个时候传来了怪人的传音之声。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9回。